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以及环境部副国务卿克拉奇表示，中概股公司缺乏透明度将促使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放弃从中国获取信息的努力。该个行动即将到来。星期一，克拉奇在电邮当中表示，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不能够让美国的股东是承担风险，使到美国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及是侵蚀美国成为金融市场黄金标准的崇高地位的情况继续下去。这个消息并且得到了另外一位政府的官员和三位白宫前官员的确认。路透社表示，白宫参与了终止谅解备忘录的讨论。2013年，美中双方的证券监督机构在经过数轮的谈判之后达成了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一个合作的机制，使到可以是求要求中国监管部门提供中国审计公司的审计记录。美国最初以为建立了审计监督机构程序是获取受严密保护的中国金融信息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美国证监机构后来发现，中国当局一直在度拒绝向该机构注册的审计公司披露所需要的信息。如果终止这项的备忘率，需要提前30日通知。不过根据行业的数据，谅解备忘录的局限性早已经可见，该个协议不具有法的约束力，不容许该个机构对中国会计事务所是进行检查，并且有明确的语言指出允许双方在违反国内法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拒绝提出披露文件的要求。路透社的报道说，这项备忘录的终止不会直接威胁在美国交易的中国公司的上市地位，但是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中概股公司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大概有250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其中有40家符合在香港二次上市的条件，这些中概股公司只有三条路可走，私有化、下市等于贱价出售，第二就是两边挂牌，第三就是再上市。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根据法案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以提高审计独立性，并且增强了证监会的执法能力。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多数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都表示愿意遵守这项的法律，但是中国和香港公司例外。2020年的4月，该个审计监督委员会发布了阻碍该个委员会注册的审计公司向该委员会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名单，其中中国和香港公司就大约是占 95%。 上周这个监督委员会的主席杜恩克表示，他们能够好好地履行他的监督披露和防止中国会计欺诈的职责，感到不抱希望。四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瑞幸咖啡爆出了伪造销售额的丑闻，瑞幸在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当中承认他们的首席运营官伪造了3.1亿美元的销售额，该股是被从纳斯达克除牌进入场外交易，股价从最高的50美元跌到是 1.2 美元。五月，美国参议院未经辩论一次通过了跨党派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法案要点是禁止任何连续三年未经这个审计监督委员会的审核而要求的外国公司在美国任何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另一要点就是上市公司必须要证明他们不是外国政府挪用或者是控制的公司。该法案如获是众议院批准并且经过总统签署，就将会成为法律，这个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首先形成威胁。虽然还未成法，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已经是造成了负面影响。郭亚夫估计，中国移动肯定会从纽约证交所除名，股价已经从45美元是跌到35美元，红利已经是到了占股价的 6%。 按理说这种的股票是不会跌，分红多，手里面现金是多到要命，而且又是垄断企业，你不用他们的手机用哪一个，不存在疫情的影响，疫情中大家都用得更多，但是这个股票被杀得是很惨。 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成功阻止了管理400亿美元的一家联邦雇员养老基金追踪包括中国公司指数的计划。六月初，特朗普总统仲指派了包括监督审计委员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莱顿在内的一组官员，在60日之内是提出措施，以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政府不允许监督委员会注册的审计公司遵守美国证券法所造成的失败影响。CNBC 驻北京的记者说，特朗普政府要阻止中国公司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举措，已经对涉及到数据、国家安全、金融和媒体的中国公司造成了寒蝉效应。他们是需要新权衡是否是要向美国暴露，或者是暴露多少，比如是阿里巴巴、支付宝要到美国或者香港上市，你要考虑面对美国的监管机构会有多少的脆弱，而中国政府对此又会是怎样。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行动就好像在这里促使华盛顿采取最新的行动。北京三月出台的证券法修订本是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在没有获得国务院证监会的监督当局批准的情况之下，和海外监管机构共享任何与证券有关的文件。该个法案第177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监会的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是国务院有关主管的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以及是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同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现时看来中国是两手政策，一个就是派了很多有头有面的人出来呼吁中美之间应该是管控双方冲突的可能，两国仍然是朋友，这个是一种舆论，现时这几天可以看到但是听到，但是同时实质上的事情中国一点都是没有让步，所以他是怀疑两国的关系会继续恶化下去。一些美国投资者就担忧美国国会的举动可能会将他们排除在对中国官员收益公司的投资机会之外，这些的投资机会在其他的国家则会对投资者开放。郭亚富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中国伤害更大，但是美国亦都会有损失，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金融中心，而没有一个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公司在这里上市，就好像班里学习交流会考试第二名的米乌尼，特朗普总统都说他们会将他们赶走，他们会到其他的地方去上市。郭亚夫表示，现时伦敦、新加坡都在挥舞着橄榄枝，比如新加坡政府愿意为在当地上市的公司支付 20% 的上市费用，如果是优质高科技公司支付 75%， 中国亦都修改了 A 股上市的一些条件，香港亦都在积极配合。CNBC 的报道中说，现时讨论的一个大问题是哪一个会是特朗普政府新举措的受害者。毫无疑问，很多的中国公司希望美国上市，他们认为美国市场更加专业、流动量更大、更国际化。而另一方面，就随着这个政策的推行，很多的美国金融公司会失去中国的生意。而事实上，中国市场会更加开放，比如是上海正在是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香港市场实行更加友好的政策，以吸引更多中国大陆的公司到当地去投资。但是文冠中认为，中美之间越来越对抗，美国的盟友就逼住是要选边站。现时英国跟美国越来越接近，起因就是香港的问题将英国真的是激怒了，因此英美两国协调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而且是越来越高。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中国公司都想到香港上市，可能会逼住美国必须要考虑美元和港元是不是要脱欧。文冠中认为，过去40年的教训将会决定美国会继续强硬面对中国。中国是最终 美国应该是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公司，这四十年以来就是因为美国一再是这样对中国采取正需政策，允许他晓过国际规则，现时他已经是尾大不掉，已经是拿去是没办法。如果继续用这个办法的话，这样美国只有投降，承认你的制度、价值观、管理能力都不及中国，但是欧美国家的国民性的决定他不会这样做。文冠中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导致了其他所谓的后进大国模仿中国的做法，他在全人类的角度，他是一直认为至少要使到全球化，不是好像前几次这样走到大战冷战，这样只有这个方法勇敢地面对这个现实，对中国讲话不可以，你就得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做，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个是非常的问题，在会计的标准问题上面它是没有错，错的是中国。你的企业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账目隐藏起来，不顾是人家查账，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如果令到你是这个体系去领导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变成是怎样呢？这个是不可以允许的。文冠中指出，美中之间在金融领域的这场较量实际上是一种博弈，而博弈是取决于是他出了牌之后你要出什么的牌，你的牌是比我重要硬啊，这样就没办法，他只能够下一轮出更加硬的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发来的报道。